那看一篇比较有意思的文章啊，它的标题叫《我讨厌 Rust 的语言》啊。这篇文章呢，写的是在2月底写的，2月的最后一天写的，应该是啊。它的作者名字叫 Dorin 啊，这是它的链接啊。它这里面没有讲到一些什么技术之类的，但是它是表达它对 Rust 的语言的这么一个观点也好，态度也好啊。浅浅一看啊，看它具体内容啊。听我掰点道理哈，现在大半夜了啊，我英文呢也不是那么流畅了，就是脑子也不太那么好用了，对吧？不过咱们试试整点有意思的啊。我觉得 Rust 的社区氛围挺糟糕的，那这里列几个原因吧。当然了，这完全是我个人看法，跟这门语言好不好，好不好用啊，没什么关系。主要说说 Rust 社区的人际交往问题。虽然我还没写过 Rust 代码，以后可能会写啊，但是我对这个社区的第一印象非常不好。总之啊，来看看我列举的各种理由，证明 Rust 社区很糟糕啊。看这个第一小趴，讲我和 Rust 的三次较量啊，三次的较量。你看这里讲，我三次尝试学习 Rust 啊，这个估计有很多人也跟他有点类似，是吧？第一次尝试大概是2015年啊，那还是 Rust 刚起步的时候啊，人们的热情就像刚滴入水中的塑料一样的，是慢慢的晕染开来，是吧？我也被它吸引了。我试着学习，但具体卡在哪了呢？我不记得了啊，好像连个简单的 Hello World 的程序都没写完。也许是因为啊，工作让我这个身心俱疲，我选择放弃，没有坚持下去。不过，当时我确实对 Rust 的一些特性啊，比如说这个默认常量呢，产生了兴趣。但很快呢，我就转向了其他的东西。那第二次尝试呢，大概是在2020年以前，那段时间呢，我正处于这个严重的职业倦怠期。学习新知识让我觉得啊，能够重新爱上计算机科学啊，于是我又翻开了 Rust 的书。第一章的内容呢，却让我大吃一惊，包容性啊！我心想，我只想学门语言，为什么要听一堆关于多样性的说教？书本还提到这个 Rustancy 这个词，我实在不喜欢啊，强调社区对多样性的热爱，感觉更像是在洗脑啊，而不是严肃的技术讲解。不过这次我确实学到了更多，写了一些程序，也用了一些库，但体验呢却不太好，主要是因为当时可用的库比还比较少啊。另外我也不喜欢卡口工具和书上推荐的安装方式，从网上下载啊并运行脚本，作为一个80、90年代过来的人，这让我觉得很不安全。当然这方面的内容我们之后再讨论了。第三次尝试是2020年底到2021年初。正值疫情期间啊，我处于居家隔离的状态，想借此机会走出这个职业状态的阴影。我跳过了那张关于端性的内容啊，就包容性的内容，真不知道为什么又拿起了一本书啊，开始写更多的代码。可悲的是，代码竟然编译不通过，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啊！官方推荐的学习资料居然能让最基本的程序都没法编译。我当时还为此专门发帖讨论过，真是太离谱了啊！问题出在哪里了？我抄写设置代码的时候出了错，没有选择推荐的随机数库版本，卡口下载了最新版本，而它的 API 完全不同啊！我记得当时写的是一个猜数字的游戏，写完代码却又得到了错误，那个编译错误，简直让人抓狂。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浪费时间，于是坚定地放弃了 Rust。 当然以我以往的尿性啊，说不定哪天又捡起来了。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这个 Rust Book 一开始都是有一个那个猜数字的游戏，对吧？就这个其实很短的一个程序，对吧？特别特别短的一个程序，而且讲得很细腻，是吧？啊，他这个至少在这块他就遇到问题了。当然他是在2021年初啊遇到的问题。我其实很擅长避开一些技术，比如微软那堆乱七八糟的 UI 技术，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开始使用。MFC 呢，也几乎没怎么接触过。这是在2001年的时候啊，不得不为 Linux 实现一些 MFC 同步对象。更巧的是，当没人在用 FSC 的时候，我却不得不去学习它，为 Windows CE 开发东西。正当我习惯使用 Linux 的时候呢，我算是比较早的使用者之一，却偏偏要转向微软的技术，真是让人沮丧。 Java 也是如此，虽然面试 C# 的时候被迫学了一些，但 C# 反而给了我一些惊喜，就像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样的啊。就连 JavaScript 我也躲了很久 啊，现在我依然庆幸自己能无视诸如像这个 Left Pan 之类的创新，因此避开一项技术对我来说并不新鲜。我本以为可以一辈子都避开 Rust， 但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看出来啊，这哥们应该年纪不小了啊，你可以看到他在2001年的时候都已经啊去写一些 FSC 啊 MFC 了，那年龄不小了啊，怎么着也得是快50岁的感觉啊啊，年纪不小啊。而且他认为他很难避开 Rust， 也证明这个 Rust 是有一点的趋势在这里啊。但是他对 Rust 的很不满，那也比较正常啊，个人的观点不太一样，对吧？我们再看下面。哎，让我告诉你这个 Rust 步道之路啊，让人就很无语，对吧？就是吹捧的这种，这让他很无语啊。你看，从2022年开始，我无处不在的能感受到人们鼓吹 Rust 的语言的势头，简直烦不胜烦啊！每个 C 加加开发大会上都有关于 Rust 的演讲，网络上但凡沾点 C 或者 C 加加的话题，甚至和 C Sharp 啊，搜索引擎有时候可能就无视那个 Sharp 号了，对吧？都被 Rust 的社区攻占了，每个人都在宣扬这个唯原神语言的个优点啊。可这些优点呢，听起来无非就是在 C 加加编译器里面启用了一些清理工具啊，还有那个让人觉得像是编译时垃圾回收加强版的这个 Borrow Checker 啊。老实说，自从大伙开始谈论 Rust 之后，感觉就像一支嘈杂的合唱团啊，唱着关于计算未来却没有做出什么实际贡献的调调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用 Rust 重写一切啊，我们可以用 Rust 重写网络，用 Rust 重写它啊，拜托你们倒是去重写呀！整天在社交媒体上吹嘘 Rust 有多厉害，代码一还没写，光说不练算什么本事啊？我不是说没有那些真正干活的人啊，而是说那些光说不练的人实在是太聒噪了。要是能用 Rust 重写这个就好了，你们这些老家伙用 C 代码和内存不安全语言就是在把持技术啊！你们用内存不安全的语言写代码简直是罪大恶极。在2022年啊，公元10年啊，用 C 和 C 加加写代码简直是天理不容。跟这些 Rust 的信徒讨论根本没戏啊！虽然他们的书上写了到处宣扬包容性，但 Rust 的社区给人的感觉却是尴尬的咄咄逼人和排外，尤其是他们的论调实在是没什么实质性的内容，除了孟昌亮和 Borrow Checker 之外就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了。很反感，对吧？我们再看这个 Unsafe 语言问题的虚伪之处啊。 Rust 社区最让人觉得虚伪的一点就是他们宣称 C 加加等内存不安全语言导致了全世界各种软件问题的出现啊，他们拿一些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确实啊，糟糕的代码很多啊，我也同意软件世界急需重写。我甚至主张彻底抛弃 POSIX 标准，因为它推广了计算机史上最糟糕的设计之一。操作系统领域的研发投入不足，也没有人真正致力于取代 Linux 这个如今拴住所有人脖子的石头啊。人们一边抱怨 systemd 的存在，但它实际上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但是人类是习惯的生物，我们总能找到方法让自己感觉高尚，同时继续做着糟糕的事儿。Rust 就是这样一个让你感觉高尚却维持现状的工具。我将 Rust 比喻为塑料回收啊，我们都知道回收塑料并不实用，对吧？真正环保的做法是什么？是减少塑料的使用。这对现代社会来说非常困难啊，于是我们发明了这样一个漏洞，让我们可以心安理得的继续污染环境，只要我们回收就理所应当啊。 Rust 的重写软件也是如此，我们用 Rust 的重写一切，然后觉得自己没必要改变做事的方式，沾沾自喜。现在你可能会问，这人在说什么呀？没错，你应该质疑。那么朋友，让我来解释一下。人们常提到的内存不安全语言问题，大多数根源在于糟糕的基础设计选择，而这些错误选择的始作俑者正是所有编程语言，包括 Rust 都必须使用的底层 API POSIX 和 Win32 操作系统接口。他们延续了计算机史上最昂贵的设计错误之一， 您皆为字符串，无论你做什么，如何做，如何组织数据，最终都不可避免的需要与操作系统进行交互，而这种交互方式就是传递您皆为字符串或者某种形式的变种。哎，他讲到这个问题，很关键，那个的确是有个比较关键的点在这里，就是跟操作系统去交互，然而操作系统进化了多少呢？对吧？啊，讲到这个事儿啊，直到操作系统接口和底层库彻底消除这个错误， Rust 都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它只是掩盖了它。有人可能会说 C 加加也可以隐藏这个问题，没错， Rust 在隐藏细节方面做得更好，但 C 加加本质上没什么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更倾向于用 Pascal 重写而不是用 Rust 的重写。 Pascal 的字符串是基本类型，始终包含字符串本身的长度信息，如果你从头开始用 Pascal 编写程序，就不需要这种零接尾的麻烦事。可惜的是 Pascal 在半年来的平台竞争中败下阵来，这真是件遗憾。而现在你终于等到了你想看的内容啊，为之付晚费的内容终将呈现了啊，就马上要讲它的正题了。啊， Rust 不是内存安全语言，哎，这话讲的很有颠覆性啊，我们来看他怎么讲的。但是啊，就是这个人又讲了啊，就是反驳他人是这样讲的，就是但是他有借用检查器、包括 check 和默认参量机制啊，这不是胡说八道吗？纳热先生，你简直是这出戏里面班得反派，简直太可恶了啊！他怎么回复啊？听着，只要语言允许你做蠢事，那他就称不上内存安全；只要蠢事在语言里是常态，那这门语言就称不上凡呆。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将以官方 Rust 的文档网站上 String 内当前版本的文档为例。文档开头的十年代码是这样的啊，这样的，some bytes in a vector 这样的，然后 we know those bytes are valid 啊，这句话，你看他特意把这句话点出来了，我绝对喜欢。我们知道这些字节是有效的，你看 we know those bytes are valid， 对吧？这句话，但看起来很糟糕啊。但这看起来这样做可能很安全，但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就会看到诸如此类的东西，什么呀 ？As the unsafe 啊，看到 unsafe 了，对吧？啊，看他怎么讲啊！我并不是说这样做不好，标记你的 unsafe 代码是好的啊，几乎和告诉你的函数会抛出哪些异常一样好。哎，他其实他是一个反讽的意思，就是确实这是对 Java 的一个嘲笑，对吧？你抛出来了，跟你标记 unsafe 好像是一样好的一样的意思啊。但是啊，在写代码时使用 unsafe。你很容易做出一些傻事儿，对吧？你基本上意味着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我们不能写出安全的代码。你必须非常天真的会认为 unsafe 这样的特性不会被滥用。别误会，我明白，我知道啊。你和你的朋友肯定不会不必要的去使用 unsafe 语句，你们只会在容易证明的情况下使用它。你们写的是好代码，是安全的代码，但是在某个地方深藏的是一些 unsafe 的语句，但你写出你称之为安全的代码，这就像你在回收的时候，塑料还仍然在不断的产生啊！你回收塑料还在生产，对吧？这是这种语言虚伪的主要问题。哎，朋友啊，哥们儿啊，对吧？你的语言并不安全，完全不，对吧？我甚至不想提那些在100%安全的 Rust 中编写的火速内存漏洞啊，就是这么个事儿，对吧？说实话，我对 Rust 的兴趣不大，没有充分的动力去详细检查这个。但我确信，对于所有 Rust 的爱好者来说，了解这个项目会是一次有趣的体验啊！我只想谈谈关于 unsafe 功能以及 unsafe 语句带来的虚假安全感。只要真相对你隐藏，你可能觉得一切都很安全。那我告诉你，这和在 C 加加中编写代码没什么不同。你可以在 C 加加中编写非常安全的代码，防御性编程自从90年代中期甚至更早就开始流行了。但你的防御措施可能只限于你使用的库，这些库可能会无视你的防御，你无法确定你的库是真的安全，还是只是一个等待爆炸的巨大氧化。啊，你的安全取决于你的系统，但让我告诉你， 在你的 Rust 的可执行文件中，可能有很多 unsafe 的部分，你完全不知道，但你觉得安全，因为你自己没有写那个 unsafe 标签，是别人写的，别人应该更懂这些，对吧？对吧？请告诉我这是真的。也就是说，他的意思是说，你引用到库里面，啊，那个里面有 unsafe， 而这个 unsafe 你并看不到，你也没有精力去看它，但是它已经在库里面了，已经在 create 里面了，对吧？然后你就是默认贡献这个 create 的这个人，他是很懂这个安全的，所以他就访问了，对吧？对吧？你这写 create 这个人在库里面，这些 create 都是非常安全的，对吧？那告诉我这是真的。未必，对吧？你怎么知道写 query 的人写的 unsafe 是必要的还是不必要的呢？啊，他在这个地方提出质疑了。好，我们来再看他讲的所谓的 cargo 神教啊，就是 cargo 这个地方被吹捧的怎么样？他很反对。你看，也许让 C 加社区的每个人都欢欣鼓舞的最大事情就是 cargo 啊！天哪，有 cargo 编译一切、下载一切，真是太棒了！朋友们，去他妈的 cargo 吧！除了让你驾驶的车以惊人的速度撞墙外， cargo 真的没什么好处。我是说啊，我知道的啊， cargo 是一个巨大的生产力工具，真的很神奇。它允许你从互联网上下载代码，变得非常高效。还有朋友，不要从互联网下载代码，不要复制粘贴互联网上的代码，也不要信任互联网上的人。你为什么会信任距离你5000英里之外的程序员呢？他与你有何不同？他比你更有能力吗？你为什么这么信任人类呢？你怎么能信任有人类生成的数据训练出来的大模型呢？人类在编写代码方面很糟糕，你不应该就是默认自动的信任所有东西。你可能会说啊，你知道你可以配置 cargo， 让它不随意的把东西带进来，冻结这个依赖啊，冻结版本。但如果你冻结版本，你就得不到安全更新。但如果你不冻结版本，你可能会得到新的依赖关系。但是啊，等等，对吧？这问题一点都不新鲜，老早就有了，不过现在变得更糟了，就像给行业里每个人都发了一把散弹枪一样，危险系数一下就上去了。就像之前提到的不安全问题一样，就算工具本身能调成安全模式，也不能保证大家都会这么用。也许 Ponder Rajit 会知道怎么样去安全的配置使用 cargo， 就是 Mountain View 的 Jake 根本不在乎啊，就像张三很在乎这个东西，你是不在乎啊，对吧？决定忽略 Reggie 的指导啊，或者张三决定忽略李四的指导，仅仅因为有安全保障，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被使用，也仅仅因为你把某些滥用宣传为坏事，并不会阻止人们做坏事，而 cargo 几乎自动的让你信任，但那些就开了 GitHub 的账号的人呢？但凡开了 GitHub 账号，我就信任他。啊，你怎么能这样呢？对吧？我并不是说没有像 cargo 这样的东西会更好，但是啊，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软件都是由分发者进行质量保证的。如果你从 Red Hat 购买东西，你可能会得到他们的这个 support。啊，并且你可以期望，如果某个库有问题，他们会在几小时、几天或者几周内修复它。这取决于问题的严重性。Cargo 提供了什么保障？要么你不会得到你的问题解决，除非你关注所有你获取的依赖关系相关的 CVE。如果你选择冻结你的依赖关系，要么你会有随机的 GitHub 上面的人提供与就分发商以前提供相同的保障，这可行吗？有些人说可以。我看到在这个方向上有一些真正的努力。现在安全了吗？不会的。将来会安全吗？很可能永远不会。但它总是会让你觉得差不多安全，足够让你不太关心这个问题。现在让我们回到批评社区的话题，毕竟这可不是什么能交到朋友的方式啊。我们再看最后一小趴，看他讲的异想天开并不是解决之道啊。到目前为止啊，我们了解到 Rust 的并不是一个更安全的语言，也不鼓励安全的实践。那么剩下什么呢？精英主义、 自大和那种难以忍受的自以为是的感觉，大多数问题都来自于他们不断展示的数据。看，这么多问题都是由不安全的语言引起的。那哥们，你的语言不会引起问题，因为全世界只有0.0001%的人使用你的语言编写的代码。所有社区都被 Rust 的爱好者渗透了，在 C 加加论坛上我看不到一个好的讨论啊，不提及 Rust 作为这个治疗语言所所有问题的这种神奇解决方案啊。每当我阅读 C 标准的更新的时候，总有人嚷着说 Rust 做得更好，我们应该跟随他们教义啊。我真希望能够忽略这些人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的东西。我还讨厌这个社区非官方游说部门，他们充满热情地发布了大量信息，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我们有技术问题的原因是内存安全，也就是 Rust 做的任何事情。但从白宫新闻发言人那里传出不要使用 C 和 C 加加使用 Rust 的消息时，这是很危险的。特别是当全世界30%是基于 C 代码，30%是基于 C 加加代码，而剩下的这与 Rust 无关的时候，你居然说这个，对吧？ Rust 的人坚持说他们是解决方案啊，他们是真正的解决方案啊。但事实摆在那里，事实是 Rust 只是一个时尚，一个非常吵闹的时尚，一个确实有趣的时尚。也许它会像 C 那样受欢迎，尽管存在更好的语言与 Fortran 和 Lisp， 但目前我们需要更小的声音，直到你学会如何演奏交响乐，因为我们听到的只是一片嘈杂的声音，真的很烦啊。 Rust 确实有一些技术优点，但我可以说它还没有被广泛使用，以便判断它是否是一个改变生活的编程选择，现在还太早。目前与 Rust 的人合作很困难，对他们来说要么是 Rust， 要么就什么都不是了啊，除了 NeoVim 和 Lua。 如果你在 Go、 C 加加或 C 中编写代码，你不能使用 Rust 的库。或许你可以，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基础库是用 Rust 的编写的，它不是某些已经存在于 C 加或者 C 或者 Python 的库的稍微改进版本。我听到的是，只是一些幻想的人，因为我可以在 C 加中写糟糕的代码而宣称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所以基本上啊， Rust 需要闭嘴，不要撒谎关于它的能力。 Rust 不是一个内存安全的语言，也没有体现安全实践，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问题需要修复。我可以不必听到他们制造的噪音来掩盖工作的缺失。这让我想到最后一点，那么实际上那些实际上在 Rust 中做出贡献的人，可能因为他们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去骚扰其他基础技术上，因为他们不是 Rust。 如果他们存在，他们正在默默的工作，我为他们努力感到感激，就像我为允许我今天在互联网上发布这篇文章的数十亿可能不安全的 C 和 C 加代码感到感激一样。